5月15号，北京大学万柳居住区学生抗议建墙事件引起海内外强烈关注。距离北大本部校区不远的万柳校区，主要是教职员工家属和学生宿舍楼所在。事情发生之前，已经有学生对于对教职员工的家属和学生的区别对待感到不满。万柳校区有学生发帖文话，家属区的居民可以自由出入，而学生行动就受到很大限制，甚至连点外卖的权利都被剥夺。5月15号晚，校方突然开始在家属区和学生区之间搭建铁皮板的隔离墙，要将中间的小花园一分为二，理发店和快递站点亦都被划分到家属区。建墙引起了学生的强烈反对。5月15号晚10点几，上百名学生聚集在马路和露天的走廊，要求拆墙。北京大学副校长陈宝剑赶到现场，手持着大喇叭和学生进行沟通。从学生发布的现场视频来看，陈宝剑当时情绪激动，保证说每一个同学都可以跟他谈，每一项措施他既然承诺，如果解决不了，他不会离开这个地方。跟住就有学生嘲讽话，佢哋亦都唔能够离开。喺流传于网络嘅视频当中，学生对领导嘅态度显得非常不客气。当副校长陈宝剑呼吁请大家将手上嘅手机放下，保护北大嘅时候，现场立即有学生大叫：咁边个保护我哋啊？从视频当中可以睇到，就喺陈校长讲话中间，佢被身后传嚟嘅巨大声响打断，不耐烦嘅学生自己开始手动拆墙。北大万柳校区抗议事件的有关新闻在中国大陆的网络基本上已经被删除干净。从最后的网络留言来看，问题似乎已经得到解决，围墙被拆。位于美国的 YouTube 自频道墙国反拆的频道主陶哥对美国之音说，这次建墙如果是发生在清华、北航这些学校，一定不会发生学生抗议。而北京大学一直都是一个相对比较自由的学校，所以他们的学生没那么容易被限制、被管理。
习近平以来，中国虽然一直在加速在倒车，但是的话呢，就他北大还是保留了一些就是他以前的这些东西。
他说习近平以来的中国虽然一直在加速在倒车，但北大还是保留了一些他之前的东西。北大那些自由派那些公资教授他们还在这里，虽然有一些被免职，但大部分人还在这里，他还是会有一些自由的气息。位于台湾，在 YouTube 拥有54万订阅的涉徒日记 FunTV 的频道主拔炯说，平时节目内容以评论海峡两岸时事为主。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虽然这次北大学生抗议只是出于维护自己最基本的利益，仍然足够勇敢。
我们都知道中共这个防控政策，中共这个集权制度之下，你能站出来其实已经有很大的勇气。
他说，我们都知道中共这种的防控政策，这个铁权制度之下，你能够站出来其实已经有很大的勇气。但他认为这种暂时的妥协不能够改变所有人的命运。他说，就算你今天解决了北大的事，那下次明年你的学弟学妹会不会再经历这些事呢？是有可能会的。咁其他学校有冇可能经历咁样嘅事情呢？亦都会噶。咁佢觉得你咁样嘅抗争系冇用噶，呢个体制都系会让呢个事情再发生。佢觉得咁样系治标唔治本。5月11号，一则从上海流传出嚟嘅视频震撼中文网络世界。视频当中，一位核酸阴性嘅年轻嘅上海男子拒绝被警察从家中带走隔离，警察威胁佢话：如果你唔执行市政府嘅命令，就要对你进行处罚，进行处罚之后要影响你三代。嗰个男子就回答话：呢个系我哋最后一代，多谢。就是我们最后一代，这一句说话瞬间引发强烈关注。即使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相关话题被尽数删除之后，仍然引起海内外无数网民的热烈讨论。这句说话也在各大社媒平台被口口相传。位于美国的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文之心主持人小文，在美国之音5月18号的时事大家谈的栏目当中谈到，年轻人拥有最敏感的神经，在中共统治制度下，所有人的生活都是很压抑、很痛苦，尤其是年轻人。对他们来说，这个不单止是经济压力带来的感受，更多是精神上受到的伤害。他说，他们面对这个社会上的不公不义，面对自己的尊严被践踏，好像随意地是闯入你屋企里面将你拉出去，没有任何道理可言。很多人可能有条件是给他的子女是吃的、穿的，但是在中国这个环境下，你没办法给你的子女以尊严，我们自己就没办法有尊严地生活。 请问分析我们是最后一代这句说话的时候，这个反映了年轻人的过去对现实的反感以及对未来的绝望，通过停止我们生命的延续来到阻止痛苦的延续，来到阻止中共对我们施加的痛苦的延续。
我觉得确实啊，如果是因为政治目的政治原因而讲说我不生小孩，我真的觉得蛮震惊的，蛮可悲的啦。
话如果是因为政治目的政治原因而说我不生小孩子，我真的觉得是挺震惊挺可悲的。白永亦都在此事发生之后是做过一期的节目，引来多达4734条的评论。他对美国之音说，他不是说这个人可悲，他是说这样的国家可悲，这样的政党真是可悲。因为你不是因为什么经济压力或者原本就是想不生小孩子，如果他是生活在那边的人，他会觉得这个说话都是讲出他的心声。居住在上海的微博网红天王小天王拥有185万粉丝，上海封城期间他发布了用英文录制的搞笑视频《爱丽心假新闻》，嘲讽封城期间出现的种种荒唐，比如是不断被要求做核酸，提到敏感词网络就被断等等。5月11号，天生小天王突然发布一条的微博说，警察来我家带我走了，几个钟头之后他又发微博说没事了，不用担心。天王小天王的微博号目前仲存在，但5月11号这两则引起粉丝关注的贴文已经删去，而他制作的爱丽心假新闻亦都从微博和 YouTube 下架。有人在 YouTube 用英文询问为什么你将视频下架，他就用英文回答，因为他仲住在上海，他必须保证他和他家人的安全。上海封城期间最著名的抗议贴文无疑是来自中国首富王健林的儿子王思聪。4月19号，34岁的王思聪在微博发贴文说，每日早上的核酸的检测的不是阴性或者阳性，而是你的劳性和血性，今天开始不会再出门做核酸了。好快拥有4000多万粉丝的微博大 V 王思聪的账号在新浪微博销声匿迹，他的微信号也遭到封杀。居住在北京的自由职业人张先生对美国之音说，他注意到越来越多的网民没办法隐藏自己的愤怒，无论是防火墙内还是在墙外。
墙内也确实是，我发现就是确实这种不满的声音的这种评论也是越来越多了，就是很多人在那种就是防疫发布会下面啊，就或者各种政府通知下面啊，也有各种冷嘲热讽的内容，就是越来越多。
他说他发现这种不满的声音越来越多，很多人在各种防疫发布会下面或者是各种政府通知下面也都有各种的冷嘲热讽的内容越来越多。他觉得即使是没有意识到，他们确实就在这里表达，现在确实就有更多的反对声音。另外一位居住在上海的学生聂女士对美国之音说，他觉得虽然上海的不满是因为中国第一大城市的地位而在网络世界得到了特殊的关注，身边的人的一些变化还是很明显的。
有一些之前就是不关心政治或者不那么关心政治的人，但确实会就这次他切实影响到每个个体之后，他可能多少会有一些抱怨啊也好，或者各种各样的就是不满意也好，我觉得不满意肯定是有的。
话有些人之前不关心政治或者说不是那么关心政治的人，确实这次影响到每个个体之后，他觉得不满意还是肯定有的。他将原因归结于上海先松后紧的防疫政策，但是很多人可能完全没想到上海做到这个地步，那他可能是对于这个事情的期望完全超出他的预期，就变得非常不可接受。上海封城期间，一则名为《四月之声》的视频成为网络传奇。这一则拼接封城期间发生的各种音频制作的6分钟视频，在流传之初就遭到政府封杀。无数网友用接力的方式，最大化地强化了这则视频的传播力，穷尽各种形式令到这个视频在网络流传。上海在封城期间，同时还流传甚广的有一系列音乐家演奏的象征抗争的法国歌曲。你可以听见人民呐喊，传播速度之快令到监管部门几乎追不上封杀。居住在北京的自由职业人张先生评价说，目前大部分的抗争也都只 是局限于很模糊的表达。
对，我觉得唱这个歌也四月之声也好，这些都是，我觉得它既是说跟 之前比，可能它再发生。
他说他觉得唱这个歌又好，四月之声又好，他跟之前比是在这发声，但是同时又不知道应该是怎样发声，他没有什么指向性，也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但是实质我要反对的是什么，也都没有讲清楚。张先生还说有些人可能是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所以他可能不去进行这种清晰的表达，因为他不能够这样做，一旦他这样做就要坐监。一位居住在欧洲的长期观察中国时事的林先生认为，此时当下的风起云涌的不满最终亦都会是烟消云散。他对美国之音说，上海那边的人是有变化，但其他地方他觉得基本还是不变的，搞不好过了一段时间又被淡忘，就好像武汉，武汉当时封城几咁严格，是不是上海现在发生的这些事情实际上就是武汉那一波又重新发生一次，你看现在武汉怎样。陶哥就说，现在中国网络流传一句说话，简单准确反映了现在中国年轻人的悲惨，就是疫情占三年，青春有几年。
我觉得 这次的疫情以来呢，首先这一代大学生他们其实是确实遭受了很多很多的折磨和社会主义的铁拳。
他说他觉得疫情以来这一代大学生确实遭受到很多很多的折磨和社会主义铁拳，所以他认为这个里面确实可能有人会开始反思，可能会有一些觉醒，可能会想我们现在真的很惨，是不是这个国家的制度出了问题呢？所以他觉得这个是好的方面，可能会有人因为不断遭受铁拳，不断封城，耽误他们的青春，可能会有一些觉醒。八炯就对美国之音说，他最近收到很多因为出境受到严格管控而深感无力的大陆网友的来信。
最近我的 Gmail 收到蛮多来自中国那边的网民，然后也有些说他以前是比较爱党爱国的，那也有一些说我以前比较小粉红，那在经历过这一次这个风控啊。
他说他最近的 Gmail 收到几多是来自中国那边的网民，然后也都有一些说他之前是比较爱党爱国的，有人说他之前是比较小粉红，在经历过这次这个风控之后，有些来信的人不是在上海，可能在广东、广西或者西安，很多人说他节目上讲的道理都是对的，但他之前都是来骂他的，所以现在有些人是在反思，是在反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在华盛顿报道。